上回书说到小月亭要去临安杀秦桧，离着临安不远了，在半道上遇上了灵车，闹了半天这个大孝子是奸臣罗汝骥之子罗公子，这小子跟这金乌珠似乎还有什么联系。小月亭为了查清楚是怎么回事，把他打翻在地，用宝剑指着他脖子要问出真相。这小子说什么也不说，他手下那帮人往上要闯，但这小子也怕死，别，都回家，不用你们管。手下这些人一看不敢过来了，真往前一闯，月平手腕子一颤，捅死了，离着老远都傻在那儿，瞪眼看着。月平一看，你别看他嘴硬，他还是怕死，继续得施加压力，用宝剑敲着他下巴壳，说怎么回事，我数一二三，你要再不说，我宝剑可往里送了啊，你听着。一，这要躺着。二，三，不说，就是一宝剑，那真扎。但是月亭手底下留着分量量，能实拍拍的扎吗？就是给他点破了点皮，划了个口子，你剑尖扎进去有这么深，那玩意儿就受不了，把这小子疼得嗷了一声，鲜血就淌下来了，这宝剑尖还在肉里头呢。说不说？说不？不说，我往里送了。啊！我说呀，哎呀，疼死我了！我说，你看这个人呢，就怕施加压力。月亭砰把宝剑瞪出来，那血也没蹭，滴滴答答往下直淌，还在下巴壳这指着他，说吧，怎么着？说完了，咱俩再算账。好好，我说，我爹八府巡案罗汝骥，就棺材里边那位，叫你给杀了。我知道，没问你这个。那封信怎么回事？我杀死那俩人怎么回事？你听我慢慢说。我爹生前的时候跟大金国的人就有联系
啊。
好啊，跟金人有联系啊，他们书信往来不断，那个四郎主金乌珠数日前吧给我爹来了封信，信我没看着，但我听我爹跟我讲过，大致的意思是说让他害死韩世忠，然后许给他多少好处多少好处。我爹呢犹豫不决，始终就没下手。金乌珠等不及了，派出两个信使，就你杀死那俩人，派这俩人拿着封书信来催我爹来了。这怎么回事？但我爹让你给杀了，我爹死了还怎么办这个事儿？后来他们两个人见着我了，就问这个事儿如何处置。我说我爹死了，我管不着这些事儿，你们爱找谁就找谁去，我急于回京城给我爹办丧事。就这么的，我在越州这不是护着灵柩，我就起身了。这俩小子不死心，宰后的紧追不舍，是破裤子缠腿，那不把我撵上了吗？而说你爹答应的事儿，你爹不在了，你是他儿子，你得接茬给办。 我说的明白，我爹是我爹，我是我，我也闹不清里头怎么个套头，我不能帮忙，我无能为力。他们把金乌珠那封信拿出来了，那意思还是催促我爹杀死韩世忠。我一怒之间把那个信给撕了，这一撕他俩犯了，要宰我。正这时候你出来了，你出来把他俩给收拾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上有天下有地，我有半字虚假，我不是人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。小月挺气的，他知道韩世忠是谁，韩世忠的夫人叫梁红玉。您看过京剧吗？击鼓战金山的梁红玉，女中的豪杰，这对夫妻干过的忠良，跟岳飞的关系滞后，交情莫逆。现在岳帅被害了，全国的军权由韩世忠掌握，那也就是说韩世忠韩大帅取代了岳飞继续抗金。为此金兀术胆战心惊，这才勾串罗汝骥要陷害韩世忠。看来这个金人呢，怀柔并用，软硬兼施，大兵压境还不算，还要买通内部的奸细，采取这种卑鄙的手段。岳飞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害的吗？现在轮到韩世忠了，可是这事儿巧了，叫岳亭知道。岳亭头发根都竖起来，好小子，你爹这一辈子没干过好事，我宰他是应该的，一万个正确。现在事情闹清楚了，那对这小子怎么办呢？我问问他，姓罗的，你说你打算怎么办？
我不知道，我打算怎么办不好使了。哎，岳亭啊，你说你胆怎么办？
你要胆敢把本少爷我给杀了，你也跑不了。你还能逃出大宋朝去吗？你是罪上加罪，到了那时官府把你抓住，后果可想而知。但是你这种人，嗜血的魔王，杀人成性，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你真把我杀了，我也不怕你。你随便叫我说软和话没门儿。哄崽子，我本想饶你，既然你这样，我岂能饶你？这叫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喂，宝剑交到左手，恶狠狠对着他，我去，就想往下刺，杀了他利索。这个手还没能下来呢，过来一只手把他腕子给拖住了，啪一下叼住了，往旁边一推，哎，岳亭一个没留神，身子一摘子横着出去了。这人家劲儿还相当大，小岳亭横着出去有一丈五六，啊，等等等等等等等，谁？回头观看，做梦也没想到面前站着个娇小玲珑的女人，正是杨红。杨红，岳亭没想到是她，就傻在这儿了，二目直愣愣盯着杨红，心里跟开了锅了一样。两个人的恩恩怨怨咱们说过不止一次了，所以岳亭的心里不知道什么滋味，又气又恨又恼又爱，又什么滋味都有了。单说杨红把岳亭推出去，一下腰把罗汝骥之子从地上搀起来了。大哥您快起来。
哎呀，妹子，你可来了， 晚来一步，小兄性命休也。哎，我可受了伤了呀，出这么多的血，你们怎么不过来呀？都在那看热闹，快拿药拿东西来。
这些仆人们这才赶过来，上好刀上药，拿布给缠上，伤不太重，皮里肉外的，这就不怎么疼了。这罗公子顿时来了精神头了。妹子，你在哪儿来呀？你怎么来的这么巧？这小子是岳飞之子岳平，可杀不可留。妹子，要他的命，要他的命，把他千刀万剐，或者抓个活的送交朝廷，你算立了大功了。妹子，大哥，这事儿您就甭操心了啊。岳平的事情我全了解，他呢我自然能够处置。我看您在这儿也不方便，又受了伤了，此去京城不远，赶紧离开是非之地吧，你们快走吧。我走剩你一个人，哎，你不要管了，我一个人独往独来非常方便，有你们这么多人反而是累赘，我这能耐哥哥您还不知道。哎，好吧，让那么的我们就先走了啊。岳亭，你记住，咱完不了，这笔账是非算不可。带马，马匹带过，罗公子飞身上马，把手一招，前进！哇哇哇哇！啪！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！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在岳平的眼前，车队开过。岳平这就是心里头就盘算着啊。杨红管他叫大哥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他曾经跟我说过，杨红的娘，哎，跟罗汝骥的夫人是亲姐妹啊，是这么回事，他们亲亲套着亲戚。那么杨红跟罗公子两姨亲呢，这是，怪不得他叫哥哥的。好，杨红啊，你毕竟你还是官府的走狗啊，你跟我商量了吗？你当着我的面就把他给放了，你多大的胆子？岳平想的这脸那刷青啊，紧咬钢牙。杨红一看车队走远了，这才过来。大哥，您一向挺好吗？小妹有礼了。站呀，杨红，你是谁的小妹？啊呸，死不要脸。杨红，我问你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帮助我的仇家不经过我允许把他给放了？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？呀，大哥，您这何苦的？我什么也不能惹出您发这么大的脾气吧？你我二人同甘共苦，我放他有放他的原因，我也没走啊。我这不是想跟你解释吗？别解释，我不听。这岳平就犯了脾气了，叭叭直蹦。杨红不露声色，还是那么文静稳稳当当的，但是脸上有点发木，不太自然，把火往下压了一压。大哥，你听我说，我娘跟罗公子的娘是亲姐俩，我跟您讲过，我们那阵无处躲藏，我们一家三口到罗府备难，那怎么办呢？是人家把我们保护起来了，是罗汝骥夫妇让我们躲过了难关，小妹才得以生存下来，是人家把我们送过长江，到了金国。大哥呀，咱不常说吗？受人点水恩， 须当涌泉报，人不能忘恩负义。尽管他们家是个脏官，尽管做了很多很多缺德的事情，他对我不错呀，我能不报恩吗？那么前者在越州，你亲自起誓发愿说不杀罗汝骥，结果怎么样？你自食其言，把罗汝骥到底给杀了。小妹，我说什么来的？我什么都没说。另外我这次来，我就是找你，有件事情我打算问个清楚。我什么事儿？我让虎妞姐姐转赠阴阳珠，你怎么不要？你怎么又给退回来了？笑话笑话。杨红啊，我冲着什么要你的阴阳珠？我冲着什么？我不领情，我也不道谢。我这么跟你说，我不怕你不爱听。我在阴阳教那块伸手，死伤由命，富贵在天。我早都想好了，我赢了他们是我的能耐，我败在人家手下算我是饭桶，我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用得着你叫虎妞给我送阴阳珠吗？我主动提没？我没提。你愿意给我，活该。我不领情，我也不道谢。你的东西我根本就要不着，你问得着这话吗？呀，月婷，你跟我之间一点留恋都没有了吗？早就没了。有什么留恋？我在班桌万前我说的清清楚楚吧。你认贼作父，里通外国，不问是非，妄杀无辜，就这几条大罪我都给定下了，我能跟你成亲吗？咱俩能交朋友吗？咱们是两股道，两路人，水火不同炉，这你还不明白吗？杨红啊，就冲你刚才的所作所为，我就不说了，好不好？正因为过去你对我不错，我欠你的，今天这账就算一笔勾销。从此以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井水不犯河水。再见。这岳庭月真能说呀，小脸铁青着转身要走。慢着，你回来。杨红那脸通红啊。月婷，好好啊，你话说的这份上，咱们是无情无义了，那么也就是说咱们就是对头的冤家，那也可以那么讲。那么既是冤家对头，你不领情不道谢，我也不领情，我也不道谢，而且通过今天的事情，我没有任何留恋了。杨红，你说这不都废话吗？你留恋不留恋算个景儿，那么你打算干什么？杨红姑娘气得是浑身力道，脸儿煞白，把劈水电光刀拽出来，横刀跳到月平近前，我宰了你！这个忘恩负义之辈刷着刀就举起来。倘若月平拽铁伞在这伸手，他们两个人呢就没救了，没救了，这个婚姻也就彻底了结了。没想到月平啊没动啊，月平把肩膀一抱，来吧，随便啊，看看这，来这、啊、随便，谁让我欠你的呢？我欠你的我就还债，你把我杀了，我心呢倒安定下来了，随便吧。我 舍不得下手了。哎呦，杨红是左右为难呢，这个刀啊围着月亭的脖子转了几圈，最后往地上一蹲，把刀一拄，呜呜呜哭开，
这个委屈呀，
哭的两个肩膀直抖，这眼泪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。他这一哭啊，月婷的心里也不是滋味，看了看，月婷就想起很多往事来。我们俩初次见面，他女扮男装，我们俩还磕了头了，我是老三，他是老四，在一块儿处了那么长时间，我这才知道她是个女孩。哎呀，救了我多少次啊！拿前者来说，大闹阴阳教，要没有他转赠阴阳珠，我早死多时了，对我一往情深，一片赤诚，我就应该嘛说个软话话哄哄他。我要一哄他把这话拉回来，恐怕他就不这么难过了。但又一想，那能行吗？我男子汉大丈夫，我能说软话话吗？再者一说，他的老义父是盖九霄，是我们铁伞门的对头冤家，他那些亲戚都是我爹的仇人，我怎么能跟他和好呢？月婷这个心里也是左右为难，不是滋味。往往有些人呢就是这样，就差那一步，迈一步呢满天云彩都散了，可就这一步很难迈。像月婷这种耿直的人，办这件事情好像登高山一样，比那还难。他这心里的根长草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听身后有人狂笑，月婷，想不到在这儿又遇上了，你跑不了了。谁？甩脸一看，噌噌，从树后的飞身形跳出俩人来。头一个个头不太高，方面大脸，花白胡须，满脸横肉，古铜色鸭尾巾，古铜色剑袖，大衣闪掉，斜搓麻花扣背在背后，斜挎白果囊，肋拍一把龙头宝刀，他眼睫毛都刺刺的，眼露凶光。旁边跟着个老妖精，满头花朵，活赛个妖怪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